出外边同一啲三个人同啲旧同学去食午餐，咁就发现咗就哦自己都感染咗呢个嘅新冠。啊，不过即系感谢主啦，好经过休息啊、隔离啊，同埋医生要我服食啲。而家你知道有即系有属于高危嘅人咧，系可以有啲特别嘅好贵嘅新冠药吓。原来嗰新冠药贵到系千几蚊。一个 course 嘅，咁就咁所以而家我可以今日可以翻嚟同大家可以去分享神嘅话语啊。喺呢个嘅喺个感染期间里面咧，我都深信神只有应许啦，真系万事系互相效力，系叫我神人得益处啊。嗱，今日同大家咧继续去讲呢个嘅犹大书。咁你仲记得咧喺3月27日前咧？我嗰日我同大家讲过呢、那个第一章1至7节嘅嗰个讲题呢就叫做喺自性真道竭力嘅奋斗，咁我今日唔会再详细再重复啦。今日嘅讲道题目呢就会系集中喺第17节至到第25节。那个讲道题目就喺自性真道上造就自己。咁虽然两次嘅讲道呢都系同呢个自性真道是这个题目有关的。咁但你就会可能问为什么会跳了咁多节呢，在第8至16节那里究竟讲啲乜嘢呢，究竟这个嘅第8至16节同第1至7节同埋17至25节有啲咩关系呢，咁点解你唔讲中间嗰段呢，咁其实呢就我唔系唔想讲中下段，但系因为嗰段里边咧就个内容系好丰富，咁但系今日我想同大家去睇翻，即系特别关自性真道个题目啊。但系我仲记得咧，如果大家仲记得喺即系我上次讲到嘅时候，第4节咧就讲到话有啲人咧系偷着进嚟，啊呢偷着进嚟嘅人咧就系讲到嗰啲假教师啊、假领袖啊、假信徒啊。他们混入教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破坏教会，是为了败坏信徒。所以因此呢犹大呢就在第8至16节呢，你要留意回去看看呢，看到他用了6种很生动的一个描述的。就讲到这些偷进来的人呢，他有7项很恶劣的行为。咁就今日真係冇時間同大家詳細去講啦。咁但係呢就你可以即係我自己都詳細睇下唔同聖經嘅譯本呢，就發覺好有即係好有意思喺度，就係、是、呢、這個佢有7項好惡劣嘅行為呢，每句呢我可以用8个字呢嚟到去將佢列返出嚟嘅。咁就俾大家可以參考啦。咁你偷進嚟者嘅行為點樣呢，在第8节同埋第10节嗰度提到，佢玷污败坏自己嘅身体。咁第8节下半节到第8节第3段嗰度咧，讲到轻慢主治就毁谤尊位。嗱，你如果唔明白点解，你翻去详细睇圣经就睇到啦。第12节咧就讲肆无忌惮，只顾自己。啊，呢啲系假教师、假师傅、假领袖嘅。第15节咧就讲到咧妄行一切不敬虔事。第15节下半中间嗰度咧就讲到说狂妄话去顶撞神。然后就常发怨言怪责他人，又说夸大嘅话阿谀奉承。咁即系都好似有少少押韵咁样，但个内容咧其实你翻去详细睇咧，犹大写得好生动嘅。亦都系将个意思咧，你可以意会同埋你可以感受到咧，系好即系讲到呢啲偷进嚟嘅人咧，佢哋一啲好特别嘅行径喺度吓。所以今日我就系冇时间同大家讲呢段，咁就或者打翻去咧，希望系有机会咧，将呢个嘅犹大书从头睇一次咧，你就会更加体会中间嘅意思。今日我想同大家嚟到去特别详细睇嘅咧，就系喺第17至25节里边。去犹大所表达的意思，同埋对教会好多好肺腑之言喺度嘅。首先，我睇第17至19节，17、19节讲到就系末世教会嘅危机。其实我哋末世教会末世嘅时代里边咧，教会系充满咗好多危机嘅。所以你睇第17、19节点讲咧？ 他亲爱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所讲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在末世呢又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犹大在这个的结尾的时候，一封短的书信里面，他就指出在末世一定有很多好讥诮的人。这些好讥诮的人其实不是说一些什么另类的人，你看回上文下理，你就很清楚看到犹大是讲的是那些偷进来的人。你看看第十八节那里，犹大用不敬虔来到形容这些好讥诮的人。同样的上文第四节和第十五节又用了不敬虔来形容假师傅、假教师、假领袖。第十八节讲到随私欲而行，十六节跟着随从自己私欲而行，全部是同出一辙的。所以我们要留意到这个好讥诮的人其实不是讲什么特别的，就是讲回这些假教师、假领袖前面所讲的。但是留意到讥诮这个字不是单于戏弄、嘲笑这样的意思的，其实包括了欺骗意思里面的，又包括了欺骗的成分，不是说笑下你这么简单。所以犹大的意思就是我们信徒要很小心，因为在末世的时候这些假教师他走进教会里面，他运用他自己欺骗人的伎俩，他引导的信徒就讲回刚才第八至十六节所讲的那些七样的背道的行为出来，他引导信徒做一属乎血气的不敬虔的随从自己私欲去做的事。其实教会里面我发觉，就算我自己很多时候都会随从自己私欲去做一些事，但这些这样随从私欲做自己事的时候引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教会里面有结党纷争，这结党纷争就破坏了教会那个团结合一。英文里面有说话很简单，就是 divide and conquer。这个就是撒旦时常用的手段，去造成教会里面很多的纷争，达到教会分裂。这个时候神的家就是因为这样蒙羞。在末世的时候，教会所面对的危机不单止是外来的影响，其实很多是我们内在的问题来的。我曾经看过一些文章，讲一种叫做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讲到表达个人主义。这是近代西方文化一个很强调的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所强调的、所倡议的乜嘢，是个人，个人为中心，所高举的是个人的自由，所追求的是个人的幸福，更加要自我定位 self-definition, self-expression, 即是自我表达。你听第十二节讲到什么？他说肆无忌惮只顾自己，很明显就不是其中的例子咯。因为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就认为了什么？宗教就是限制了我们个人的自由和幸福，他不让我个人来到做了自我定位，不让我去表达自我的方式。大家流行到我就想做就去做啦， just do it, I do it my way。 这些这样的倡议使得很多人是不顾后果而去达到个人目的。这个所谓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这种的文化基本上是跟圣经的教导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但好可惜，很多基督徒甚至乎教会的领袖，因为我们没有在信仰上，没有在真道上有好好的根基，没有在这个真道上好好的建立，我们不单止不能够在这个弯曲叛谋的世代里面逆流而上，其实做基督徒不容易的。 我哋要喺呢个弯曲叛逆世代里面嚟，要逆流而上嘅。我哋唔单止要咁做，好多时我哋被世界上呢啲咁嘅歪曲、呢啲谬论、呢啲咁嘅文化被佢熏陶。嗰时我哋去参加教会聚会，不过我只系有敬虔嘅外貌，却背了敬虔嘅实意。大家记得我好似同大家都讲过，陈世英牧师佢好强调，我哋信仰同生活系要互相协调嘅。我哋唔好净系礼拜翻教会，翻教会之后完咗之后翻屋企，就将我哋信仰留喺教会里边。大家明白嘅意思？我哋面对嘅是外面的危机，亦都面对内里的危机，因为有偷进来的人在教会里面去混乱了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不能够做一个真的有内里敬虔的基督徒。我怎样才能够化解这些危机呢？在这个20至23节，犹大就提了有五方面的劝勉。咁我今日用多啲时间同大家嚟睇呢五方面嘅劝勉系咩嘢？第一就喺真道上建立。二十节上半节，亲爱嘅弟兄啊，你哋却要在至圣嘅真道上造就自己。我哋喺第三节嗰度提到要为从前一次交付俾圣徒嘅真道竭力奋斗。在二十节里面他就说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你看到这封书信是首尾是互相呼应的。我上次跟大家讲到时候讲到这个至圣真道的真道两个意思，原文是 pistis， 这个字是即是 faith 的意思。但当我们将这个 faith 这个字应用在救恩的时候，就讲到主耶稣的福音，是讲到我们信仰的核心，即是我们基督徒信什么东西，那个叫 faith。但当这个应用在基督教的教义上的时候，就讲到我们所信的真理，我这个至圣真道。所以这个 faith 有两个意思在这里。我们分别留意到的就是这个造就。造就是讲到在某方面来到建立建造，即是说在一个好像一个房屋有根基，同埋一个在根基上来继续建造的意思。还有一样东西，这个字是一个 present tense 嚟嘅，所以睇到保罗喺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所提到，佢所有嘅信徒都系被建造喺使徒同埋先知嘅根基上，有耶稣基督系做呢个自己为呢个防角石。跟住喺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至七节讲到，你既然接受咗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大家留意嘛，系嗰个新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心也都增加了。在至圣真道上来到造就自己，犹大很清楚的来到劝勉的信徒，要用至圣真道立好一个正确的信仰的根基。不单有好的信仰的根基，一个正确的信仰根基，还要在上面是继续的被建立建造。在圣经的真理上要不断地追求这个成长。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以致我们能够分辨到什么叫真理，什么是歪理，不要将这些歪理当作真理，不再作小孩子，不要中了这些诡计和欺骗人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来到摇动飘来飘去。我们不容许那些假教师的疑端，那些邪说在教会里面肆虐，也要用圣经的真理去制衡我们自己，因为用神的话语才可以管制住我们自己。我们不去学校那些假教师假师傅任意妄为那种罪。有好的坚固的根基才能够在上面可以好好建造。在2021年6月24号美国东部时间凌晨1点25分左右，在这个的 Florida 这个迈阿密市那里郊区有一座40年龄的楼，有12层高，一共有136个单位的海滨公寓，其中有55个单位在12秒钟之内忽然间冧下来，造成有过百人的死亡。虽然大厦冧倒原因仲是调查，我不知道现在调查成怎样，已经过一年的时间了。但有卫星图片显示，这个大厦原来是建筑在一些堆填的湿地上，叫 wetland。在过去三年里面，原来个地基是每年都用两毫米以上的速度下沉的。整个公寓，整座公寓忽然倒塌，可能跟这个原因有关系。这个的倒塌及这个冧楼的事件，就让我们更加明白到在至圣真道上立好根基的重要性。保罗在哥罗西书这样提我们，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然后要根基稳固，还要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和盼望。如果我们在个根基上扎不稳，我们没有在上面去建造的时候，我们信心就很容易被摇动，很容易会失去了对神那种依靠，甚至对神那种盼望。大家要留意到，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立好根基，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来的。为什么今天用这个做的题目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点。因为跟着犹大所讲的其他有四方面给我们知道的时候，其实在圣灵里面祷告，在爱中与神联合，仰望神的怜悯，帮助这个软弱的人，这四方面其实都是跟这个建在真道上都被建造，这个中心点是有互相联系的。留意大家，你听我讲下去你就明白我讲什么意思。在第十节，在圣灵里面祷告。在圣灵祷告意思是指祷告是要经过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洁净，所以我们跟圣灵来合作，去支取圣灵而来的力量，先至去抗拒罪恶的引诱。大家可能未必明白我这个说话的意思。什么叫灵里祷告呢？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位属灵的长者，他时常提醒我们，但你祷告的时候不要在魂里面祷告，却是要灵里面祷告。什么叫在魂里面祷告呢？在魂里面祷告的时候，就在我祷告的时候就向神开张清单。啊，神你跟我做这些事，神你为我做那样的。而在灵里面祷告是刚刚相反的。在祷告里面，我们求圣灵向我们启示神的心意，以致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才可以顺着神的心意，靠着圣灵所赐的力量，我们按着圣灵的吩咐我们去做，以致我们能够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大家明白，在魂里面祷告和在灵里面祷告是两回的事来的。还有刚才我提过，原来圣灵里面祷告和在至圣真道造就自己是很有关系，是有 relationship 在这里的。基督保罗在这个的以弗所书提到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嘛。我怎样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抵挡这个魔鬼的诡计啊？就是其中的属灵的兵器就要怎样，是要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想着和神道有关了，跟着靠着圣灵，然后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在此警醒不倦。大家看到吗？所以我们没有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的话，那我怎么在圣灵里面让圣灵向我启示神的话？我都不明白神的话，那圣灵向我启示什么东西？是不是怎么向我启示神的话？怎么提醒我们神的真理？ 点样嚟引导我哋去持守真道呢？所以在圣灵里面祷告，在圣灵里是跟神的道是互相有关系在这里的。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是讲到爱中与神联合，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保守，保守是讲看守，是讲小心来到去护卫。保守自己是讲到自己必须，即是保守自己，其实讲到是你自己需要负责任去保守。不是人家保守，是你自己要负责任去做这件事。常在呢，原文是没有个常字的，但是呢一度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一直在其中，就不要稍离片刻的意思。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怎么才做得到呢？首先我们是要用以爱还爱去回报神对我们的深恩厚爱。我知道并不是我们爱神才先，是神先爱我们，差祂的儿子为我们罪作了挽回祭，神的爱就在此我们向我们显明。我不知道有没有想过我们怎样去回报神对我们的爱呢？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好像摩西当日去以色列人所提示的，他说上啊，以色列人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耶和华你的神。你知道什么叫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神？尽心尽力尽意去爱神，不是空口讲白话的，是要我们有行动来配合的。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面，就是跟这个至圣真道造就自己有关系。主耶稣怎么告诉我们？大家听圣经讲，主耶稣在这个约福音第14章那里讲，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跟着又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爱里面。大家看不看到吗？原来爱神呢是跟遵守神的命令有关系的。当我们说愿意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神的时候，即是说我们要愿意去尽心尽性尽力去做一个守道、一个行道的人，以致我先能够真的可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做一个爱神的人。这个就是爱中与神联合很重要的意思。第四方面就是要仰望主的怜悯。有一节，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虽然我们是愿意尽心尽性尽力去做守道行道，但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心灵愿意肉体软弱，这个不是借口，我们真的个都会这样。我们有时觉得我们很亏欠神，我们不能够做到神给我们完全的要求。在这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去转眼去仰望这位为我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求他赐给我们怜悯，去遮盖我们的不足，直到我们见主面日子。在诗篇78篇第7节，诗人讲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原则，他在教导下一代，但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他说好叫你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我看不到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一个的真理在这里。原来仰望神是包括了我们不要忘记神的作为。仰望神就是啊， 望下神，是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我们作为，因为神过往的作为就成为我们仰望神前面的带领，那种的 guarantee， 那个保证来的，那个 assurance 在那里。还有仰望神是包含了一个一路延续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唯要守他的命令。诗篇78篇第七节这样讲。本家来讲，我们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也都同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是互有关系。在这里我们越来在真道上去建立自己，我们就越有把握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施恩宝座前去仰望神的怜悯。如果你同神都没什么关系，你没有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 我相信我们不会真的这么勇敢的去施恩座前去仰望神的怜悯。第五方面，在这个的末世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做呢？这话讲到要辅助软弱的人。22、23节，是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大家看到刘大讲了几多个有些人？三个，是吗？三个，即是或者有三种的有些人。他因为有三个有些人呢，来到去形容信徒中呢有三类软弱的人。三类软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有信心存疑惑的。也都讲到有最终被困的，也都讲到身陷情欲的。在教会里面需要是彼此相顾互相扶持，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责任。犹大在这里劝我们用怜悯这个信心存疑惑的人，怜悯的意思就是同情体恤，这样大家都明白的了。保罗给我们的建议就是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他，不要为他们同他辩论一些即是他们疑惑的事，因为辩论是没有意思的这些。我知道其实很多人他们在这个信心软弱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代表了他们对神是没有信心在这里，不过他们所需要的是弟兄姊妹那种的关心，那种的同情心，给他们多些安慰。所以犹大所讲的这个信心疑惑的人，不是说他们真的，哎呀，我完全信不过神了。不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心会软弱，当有软弱的时候，只要我们给他多些关心，多些的支持，多些为他代祷的时候，相信一定给他们感受到弟兄姊妹中间那种的关心。跟住犹大形容到呢个最终被困嘅人，咁呢个好简单，犹大就话在火中，咁即系火中嘅意思，其实就系讲到一个好危急嘅一个情况里边吓，就好似呢啲喺最终里边被困嘅人咧，好似喺火场里边啊一啲咁嘅人，我哋需要快啲将佢哋要去救出嚟。大家唔好睇死，即系喺最终被困、被捆绑嘅人。好多时候我们都会去跌咗在陷阱里面，我们不自觉地有些罪成日缠绕用我们，我们需要帮他们在这个困难里面，好像在火中里面将他们搭救出来。有一样东西犹大再提到的，就是一个身陷情欲的人。犹大用的讲法很得意的，真的很有趣，不全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话连恤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玷污的衣服也当厌恶。为什么犹大话这些被身陷情欲的人要存一个惧怕的心呢？大家不明白，你明白这个意思啊？好有趣是吧？其实不是一件好，即是其实很严重的事来的。我讲个简单例子给大家听。在去年2021年这个疫情最严峻的时候，英国有一宗新闻，标题是这样写的，是因为拥吻女同事而违反社交距离指引的英国卫生大臣下个月这个 Matt Hancock 不久前辞职。 我呢个新闻嚟嘅，大家可能都听过吓。个内容系点讲呢？原来有啲嘅传媒咧喺刊登咗一啲嘅 video 啊，就讲到呢位已婚嘅夏国贤咧喺个办公室里边咧就拥吻同样已经系已婚咗有三名子女嘅女幕僚啊。咁虽然呢个夏国贤咧就道歉啊，但系嗰个影子卫生大臣咧就话。若果夏国贤留任嘅话呢，就将会好多人呢就会好多英国人有样学样，就咩有样学样，就唔系学去拥吻个女幕僚，而系唔再遵守呢个嘅防疫限制措施。你都睇呢个新闻嘅时候呢，我唔知道大家嘅感受会点样。其实系令人好感叹嘅一段新闻嚟㗎。唔系话讲呢个夏国贤点样同佢个女幕僚吓，大家都有仔女噶啦，喺办公室里边大家拥吻，唔系净系咁简单啊，而系呢个嘅英国卫生大臣 Health Minister 佢辞职系乜嘢啊？因为佢冇遵守到防疫措施，并唔系因为佢同个女幕僚大家犯咗奸人嘅罪，大家可想而知，原来我哋世人所睇嘅呢个喺个冇遵守到防疫措施，仲严重过犯奸淫嘅罪。大家睇下世界上啲人对奸淫嘅事情、对情欲嘅事情嘅睇法，系咩一回事啊？呢个就系现今嘅世代啊，弟兄姊妹。但好不幸嘅，唔好睇轻。因情欲所犯嘅罪，所以即系呢个犹大话，佢连个情欲玷污嘅衣服你都要污啊！先知就话你唔好睇起呢啲情欲嘅罪啊，因为呢啲情欲嘅罪已经蚕食咗好多嘅信徒啊！我认识为数唔少嘅教会领袖，甚至系传道人。都犯咗呢啲系万劫不复嘅罪啊！所以犹大话：你哋要存惧怕嘅心，去帮助嗰啲身陷情欲嘅人，唔好自己俾人拖落水啊！想救人，反而自己系被呢个溺毙。同大家大嘅略略去解释过啊，点样去面对？教会危机，犹大俾我哋有五项嘅劝告喺度，就是、喺真道上要做建立，喺圣灵里面祷告，喺爱中与神联合，仰望神嘅怜悯同埋辅助软弱嘅人。头先我都同大家讲过，呢五项并唔系独立嘅，系互相连扣在一起嘅。唯有大家更加明白到意思的时候，我有一个五个的板块做一个拼图做解释。中间那个板块就在真道上建立。围住有四个板块在圣灵里面祷告。不是云里面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在爱中与神联合，爱中神联合是要有行动上的去遵行神的话。仰望神嘅怜悯，咁嘅时候我先可以辅助软弱嘅人。我哋需要喺至圣真道上不断嘅追求成长，唔好以为我哋学咗好多够啦，听咗好多道够啦，听好多道可能都系知识嚟嘅。我哋要喺至圣嘅真道上不断追求成长。咁嘅时候我先懂得点样喺圣灵里面祷告。如果唔系我仍然系喺云里面祷告嘅啫。我先能够尽心嘅同神喺爱中联合。你要喺神喺爱里面联合，你先晓得遵行神嘅话。先至用信心去仰望主嘅怜悯。我先至有力量去辅助周边软弱嘅人。 在24、25节，我用一个和合本的这个的修订版跟大家看看。他愿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使你们无痴无瑕，无瑕无痴，欢欢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享荣耀、威严、能力、权柄，从万古以前到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Rick Warren 曾经咁讲过，他为神嘅荣耀而活，系我一生所能做到嘅最大嘅成就。但我谂过呢个问题，如何能够系为神嘅荣耀而活，是我们一生最大最大的成就。所以犹大最后对神那种的重赞，其实也都是我们在神面前一同立志的祈祷。我愿意真是奋力的在至圣真道上去追求成长，以致我们面对这个弯曲不毛世代，我仍然可以做神无瑕疵的儿女。神要我们一生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去活，不是为我们自己活，不是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我们一生的目的是为神的荣耀而活，以致神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这个是我们诚心所愿的。跟着我同大家来到去出去领受这个圣餐。在这个领受圣餐之前，我同大家会唱一首诗歌，叫做我必要舍己跟从。我唱一首诗歌的第一同埋第二节。我一同唱诗歌。回起十个来跟从我，我听见主持声，神命属你追求，当着你所有完全，主爱我为我舍己，我应当舍己跟从。歌咧，其实系我喺一首歌叫做《主令我何往必去》，Whenever He Leads Me I Go 呢首歌里边改编嘅吓，咁就我即系将部分嘅歌词咧就要重写咗啊。主为我舍己，我应当舍己跟从；主这样爱我，我必跟从，我必要舍己跟从。 大家明白到是主为爱我们舍己在先，我们应该是舍己跟从来到回应。或者在今天我们一起来守这个的主餐之先，都是我们让我们少点时间去思想究竟舍己什么意思呢。在马太福音第26章39节讲到耶稣在客西马利园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伏在地下来祷告，我的父，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是照你的意思。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是一个完全的人子，他为了顺服神，他甘心放下自己的意思，不要照他的意思，去成就神自己那个救恩的计划。跟着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至第八节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就要死在十字架上。大家留意这三节的经文里面讲到主耶稣的舍己有七种的程度在这里，这个程度一步一步的加上去的。他是首先降卑，跟着虚己，跟着为奴。他为奴到是自己甘愿的去做了这个乜嘢都放弃自己的权利，成为人子，仲要卑微，仲要顺服，最后代死。主耶稣佢借着背住呢个沉重嘅十字架，走上呢个各各他嘅山上。佢所面对嘅就系十字架上嘅死，为咗去成就神嘅救恩，为全人类去向神所犯嘅罪嚟到去穿上呢个挽回祭。所以在加太书第一章第四节讲到，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就为我们的罪而舍己，为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我们就会在一个罪恶世代里面，主耶稣十字架上的代死是舍己最高峰的表现。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主耶稣就对众人说，他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又做天天背他的十字架来到跟从他。在一同守主餐之先，我们要省察的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十字架上这个舍己，这个爱的最高峰的表现，我应当怎样为主耶稣去舍己而生活呢？我们有没有真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按着神的旨意、神的意思去生活呢？我们说要背十字架跟随主，我怎样先背十字架来到跟随主呢？我怎样先能够在这个自性真道上来到 去造就自己同神真的有爱的联合在里面呢？我怎样去回应主耶稣的舍己大爱呢？或者在我们去守圣餐之前，我们都会思想这个问题。我想请圣餐的商礼帮我们派些饼和杯先。当圣餐商礼帮我派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下刚才那三个问题。 当你去思想啲问题嘅时候，我都再次提醒大家，系根据教会嘅传统啊，每一位受咗洗礼嘅啊弟兄姊妹一齐领受呢个饼同埋杯。我要明白圣餐对我真正嘅意思，就系将让我哋喺神面前有啲省察嘅机会。啊，呢个唔系每个月，我哋就系为咗守圣餐而守圣餐。如果未受洗礼嘅，暂时请你都唔好攞呢个饼同埋杯。不过我哋可以一齐去思想，去明白主嘅爱，为我舍己十字架上。保罗嚟到益述，佢当日从主耶稣所领受嘅，就是当主耶稣被买嘢嘅时候，佢拎起饼嚟，佢祝谢之后就擘开。他跟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写的，我应当这样做，目的是去纪念他。我一起吃这个饼的时候，是代表我们跟主的联合，在爱中我们要跟他联合，我存有这样的心去领受这个饼。在饭后主耶稣将拎个杯嚟，佢同门徒讲：呢个杯系用我自己的血同我所立嘅新约，所以我每逢喺呢个饼喝呢个杯嘅时候，我哋要咁样做系为咗纪念佢。但系唔单止纪念咁简单，系我哋亦都系表明主嘅死，我哋一齐有呢个见证，直等到佢翻嚟日子，我哋喺主里边与佢合一，一齐同饮呢个杯。一起祷告。主，当我们一起来到你的跟前去思想十字架的大爱的时候，我真的不能够去忘记你给我们的大恩大爱。我不知道怎样去回报你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我们本来是活在这个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在一个无指望的世代，但你就是为了拯救我们缘故，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最后你自己舍己去到十字架上，为我成就这个救恩。我只可以跟主你说，我们多谢你。当我们来到去思想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很软弱，可是我们仍然活在罪中。我求主你今天藉着这个饼和杯，再一次代表我们跟你的联合的时候，成为我的提醒，因为真的要起来，不可以长久在软弱里面，我需要来到去快跑跟随你。也都不是只跟随那么简单，我要学习愿意是舍己去跟随你，天天背十架跟随你。以致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为了荣耀你来到生活，以致我们可以将一切荣耀，你的荣耀归还给你自己。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